我们现在开始每周三的读书会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连续三个月的每天静坐一个钟头的体验，用不着很长，你如果连续三个月每天打坐一个钟头，或者我们再缩短一点，你每天只打坐半个钟头，但是必须连续，中间不能有中断，这点很重要。你如果中断了，那么那个力量就要从头再来。这个里面很奇怪，你哪怕是一天只做半个钟头，但是千万不能断，这点大概知道的人不多，因为你生理上的能量运动是遵循一定周期的。你如果每天在固定时间，而且我们有一个附加条件，必须是在固定时间。如果你每天晚上十点钟开始打坐，那么你必须每天都是十点钟，不能够换时间。你如果中间有一天你早晨静坐了，晚上没有做，这个也叫中断。虽然你那天早晨仍然做，但是那个实际上也断掉了。为什么说那个也是断掉？必须在连续三个月的时间，在同一个时间，最好是在同一个地点。同一个地点，这个附加条件也许还可以将就。也许你可以从坐在床上换到坐在旁边的凳子上，这个问题不大，但是最好还是同一个地点，因为同一个地点连续三个月的话，意味着这个地点将留下你静坐的能量，即使你离开，那个能量会留在那。你晚上的同一时间回去，在那个同一个十点钟的时间点，那股能量就会帮助你升起来，所以这个很重要。所以为什么同一个时间同一个地点显得如此重要？实际上如果你打坐，你如果够聪明的话，为什么有的人打坐很快一年之内就突飞猛进的进展，有的人几年都没有进展，并不是他很懒惰，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啊，这个大家一定要仔细听好，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你中断了，你没有在同一个时间打坐。如果你严格的话，你甚至应该在同一个地点打坐，同一个蒲团上打坐，你甚至连坐垫都不应该轻易的换。在密宗里面，就古印度瑜伽里面都提到过，一个禅修的人要非常谨慎小心，谨慎小心到他用过的茶杯、用过的筷子、用过的碗都不能轻易让别人碰到，你用过的念珠、你的穿的僧衣都不能让别人轻易的碰到。因为对于一个静坐的人来说，在一开始的时候他是相当脆弱的，而一个人一开始静坐意味着整个身体第一步要做的实际上是打开，而当你一开始在初期打开的时候，意味着你非常容易受感染、受攻击，哪怕别人碰了你的念珠，也意味着他吸收了那个人的能量，你将很快 吸收到那个念珠的能量。如果你拿那串念珠的话，这个大家一定要有经验啊！这个也许知道的人并不多，但这个真的是一个相当内行的禅定体验。所以在禅定的初期，尤其在三个月内，你必须保证在同一个时间，如果不能同一地点，起码要在同一时间连续的不要中断的静坐，那么意味着你的能量在三个月的时间内没有中断，因为能量是遵循一个周期的，如果三个月没有中断，那你内在的能量就可以达到一个高点了，中断了它就要从头来过。而且实际上对于一个禅定的人来说，他要相当保护他自己，保护他的身体，也就是说你周围必须不能有太多的负面干扰，你的饮食、你穿的东西、你带的东西都尽可能不要让那些低频的人碰到，因为你是一个禅定初期的人，一个低频的人碰到了你的身体，碰到了你的服装、念珠，你如果带了他们，你将吸收疼，这个要求是高。所以为什么要闭关，就这个道理。当你闭关了，那么所有外界的打扰就在关房内就被禁止了，而在关房内唯一可以受到外界打扰的就是食物， 所以对于一个闭关的人来说，他唯一害怕的就是食物受到污染。所以必须烹饪食物的人必须是一个持戒清净的人。跟低频的人生活在一起怎么办？你只能拼命的升高，变得高频。当你变得高频，低频将无法影响。但是这个是有前提的，你的高频必须稳定。一旦你掉下来了，那个低频就来了，低频又跟你相连了。有没有变通的方法？有的，宗教里仍然提供了变通的方法。变通的方法就是持续的祈祷。哎，无畏讲的对，持续的祈祷。所以密宗，所以古老宗教为什么需要在禅定当中每天持续的祈祷上师，甚至要求在三个月内你必须祈祷超过30万遍，那个祈祷的力量会保护到你。也就是说，来自高纬度的能量，你必须始终的非常虔诚的与它产生连接，那么它会保护到你。你并不知道哪个食物哪个东西会受到污染，但是如果你跟高频跟神圣产生了连接，那个神圣会自动保护到你，它会使事情潜移默化的产生纯洁，它会使莫名其妙你处的环境没有低频的人进入。当然这个是神秘的，这个是一个无法解释的神秘现象。所以当你祈祷高频的力量，你会受到保护啊，只能这样简单的说。至于他怎么来保护你，这个只有他知道，我们并不知道。他以神秘的方式在背后运作，有各种祈祷的方式。密宗里是拼命的念本尊咒，念莲花生心咒，念比如说观音心咒，如果祈祷观世音菩萨，那么你可以念他的名字南无观世音菩萨。如果你天主教徒，你可以念玫瑰经，你可以念圣母玛利亚的名字，念耶稣的名字，念上帝的名字，这都可以啊。你找一个你有感觉的神圣祈祷他，而那个力量真的会神秘的保护到你。你没有信仰，你可以祈祷 Holy 神圣，祈祷永恒，祈祷源头，或者像克里希纳，或者克里希纳穆提，就是60年代冈原纪奥修提到的那个科氏，他实际上虽然他反对所有的信仰，宗教信仰，但是奇怪的是，他在传记里他提到有一个永恒的背景，他给那个背景起了一个新的名字叫大能，所以很多学习科氏的人，他们反复的提到大能。大能这个词实际上在佛陀的年代就已经有，并不是科氏的首创。佛陀的年代叫大能的人，其实大家可能，我告诉大家的话，你可能会感到惊讶。佛陀年代叫大能的人，那个全名叫大能人，也就是弥勒、弥赛亚，就是天主教犹太教提到的这个弥赛亚，他的本名叫弥赛亚，他的另外一个名字叫大能啊。所以你没有宗教信仰，你可以祈祷永恒，祈祷存在，祈祷大能都可以。上帝这个词非常适合于没有任何宗教信仰的人，因为上帝并不属于任何宗教，所以你也可以祈祷神啊，祈祷永恒的神，永恒的大能都可以。所以这个是对于禅定初期的人来说，缩短你周期的一个必须严格遵守的一个方式。你必须在3个月内保护好你的禅定，免得你从头再来。如果大家听过上个月讲的关于孙伦禅师的那一次的读书会，大家可能会有似曾相识的感觉。孙伦禅师每证入一个果位，就会经历极大的撕心裂肺的痛苦，而且这个痛苦似乎来得无理由的，完全是生理性的痛苦。他全身突然间如此疼痛，全身莫名的疼痛， 而且几乎整个人都要被撕裂了。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现象？意味着在提供你一个机会。什么机会？提供你一个在面对强烈疼痛、强烈痛苦下训练出彻底超然的觉知，没有别的奥秘，而且根本不需要别的奥秘，唯一的奥秘就是让你超然的面对这个痛苦。所以葛杰夫在被撞断几根肋骨以后，一个七八十岁的老人在手术台上拒绝使用麻醉药，他在无麻醉的情况下开刀。他当时说所有的麻醉药都是灵魂的毒药。他回答医生，我早已学会与痛苦同在了。这是每一个圣者都达到的境界。其实说到底，如果你真的了解那些神圣的法则，了解那些圣者的生平，你其实会发现一件奇怪的事，其实通往神圣的道路虽然方式很多，法门很多，但它的实质几乎都一样。没有一个人可以躺在床上吃吃喝喝的达到圣位，所有的上升都意味着你必须超越过程当中的痛苦，你的超然必须在那个痛苦当中实现超越跟力量，否则那个力量从哪来？如果没有痛苦，你的力量会从哪来？没有对立面，你无法发展出强大的内在力量，所以必须有对立面存在。佛陀曾经在这个佛医教经里面曾经提到过，他说你如果供养全世界所有的人，也不如供养一个出果罗汉，你如果供养无数的出果罗汉，也不如供养一个二果罗汉。一次最高的功德是供养一个四果的圣者。据说在佛经里曾经有一个预言，有一个贫富前世供养了一个路过的四果罗汉，而他仅仅是供养了他当时到农地里干活带了一点点的饭菜，他供养了这个罗汉一小半。这个贫富后来死了以后就转世成为天王，在天王以后又转世成为人，而当时这个人在农地里干活的时候挖出一个金的兔子，这个金的兔子它莫名其妙的会产生出更多的黄金。当然这个故事是真是假并不重要，它只是一个比喻，他只是在说一个人供养了四果罗汉、四果尊者以后，他几乎在几生以内他的福报都是用不完的。因为一个四果的尊者，佛陀曾经讲过，一个出果到四果的这四种圣人都是人间的福田，也就是你供养他们，你将种下相当深的福报。全世界持续的永远有56个活的四果尊者存在，这56个人他们的内在宁静、内在和平将影响到整个人类。如果没有这56个人，人类的文明也许早就疯狂以至于毁灭了，所以他们实际上在维持这个世界的平衡。2500年以前，在佛陀没有应世的时候，真理就存在。瑜伽经已经有5000年的历史，吠陀经已经有上万年了。而吠陀经里面大家也许没有仔细看过，吠陀经里面讲到的东西是非常彻底的终极真理，没有任何含糊，语言相当简练清晰。佛陀本人也提到过，在他之前有古老的佛陀，有7个在这个衔接的时期已经有7个古老的佛陀曾经存在过，而仅仅是衔接，因为我们的地球在衔接以前有更古老的劫，换句话说有相当古老的佛陀始终存在过，有如此多的佛陀，真理永恒存在，没有哪个宗教是高于其他人，没有哪个圣者是高于其他圣者。如果你真的知道 那个最终的真理，那个永恒的源头。那么你永远也不可能说我是比别人高的，因为这句话就意味着你离真理还差很远。一个达到真理的人是不可能这样开口，不可能这样说的。他知道真理永恒存在，即使人类创始以前就存在，即使人类毁灭以后也一样存在，毫无增减。你可以把这个真理称作上帝，因为上帝并不是一个人，上帝是无形，是源头，是彻底的光，是永恒的源头。佛陀为什么没有说上帝？上帝这个词来自于汉语的翻译，而它本来的意思是指神，那个原创的神，原始的神。你也可以把它叫做道，老子提到过的那个道。你也可以把它叫做涅槃，佛陀提到的那个永恒的涅槃。或者你可以把它说成是凡，大凡，或者把它说成是南传佛教里提到的空。你给它什么名字并不是重点，它没有名字，所有的名字都来自人类的创造。有人问原始的神是谁创造的，上帝有没有比他更大的神？这个问题就类似于这个宇宙是谁创造的，这个宇宙之前是什么，宇宙之前还是更古老的宇宙。那么有人问，在所有存在以前是什么？在所有存在以前是没有存在，是不存在。那么在不存在以前是什么？你可以一直追寻，向上追寻，永无止境的追寻。但是我告诉你一个令人惊讶的回答，即使你向前追寻到无穷无尽，或者你向后追寻到无穷无尽，向未来追寻到无穷无尽，你向两个极端追寻到无穷无尽，这一切的总和也不及上帝里的一根毛。因为上帝那个最终的源头超越所有的一切，整个宇宙整个存在仅仅是永恒源头里的一个梦，一个泡影。所以印度教说整个宇宙都是神的一个 Lila 就意味着它是神的一个梦境，梦境意味着它不占空间。就好像你晚上做梦，你梦见一个如此广大的山河大地，草原天空啊，你在拼命的翱翔，在天空里面拼命翱翔。但是当你醒来，你发现整个的梦虽然在梦境里面场景是如此宽阔无边，但是一旦醒来，你会发现它其实不占任何空间，它是一个梦。所以整个宇宙都是上帝里的一个梦，它不占任何空间。整个宇宙里的空间、时间，无穷无尽的时间，往前、往后，无法计算的时间，在整个上帝里边，仅仅是一瞬间，而且那个一瞬间不占任何的时间点，也不占任何的空间点，因为它是一个梦。所以用梦的比喻，你将知道，比较容易让你理解这个概念。用任何物质化的比喻，你都意味着你仍然必须向前无限延伸，向后无限倒退，你找不到那个头。但是我告诉你，它是一个梦，突然你就超越了。所以最终的那个智慧源头，它是非物质，它是超越时间跟空间，它是超越理性思维的。你永远也没有办法说上帝之前还是神。因为如果你理解为上帝之前的话，意味着你还在梦里，你仍然在这个梦里，在这个上帝创造世界的梦里。但是当你梦醒了以后，你就是上帝，你就是源头，这个梦里面的所有的一切，整个宇宙都是你啊。所以它的区别仅仅是一个是在梦中，一个是醒过来，就是这个区别。我记得 60年代刚刚圆寂的一个伟大的尊者，叫阿伽曼尊者。我不知道读书会里面有没有有一期是讲阿伽曼尊者，好像没有。下一次可以给大家讲一下阿伽曼尊者。阿伽曼尊者在证道四果以后，有一个神奇的现象，连续几个晚上，许多的佛陀都来到他的禅定中，向他道贺。许多的佛陀，不仅仅是我们现在的这个释迦牟尼佛，甚至他提到有古老的佛陀带着他的弟子都来了，而且这些佛陀有的弟子有成千上万，有的弟子仅仅二三十个，很有那个意思，很好玩。居然有些佛陀的弟子其实是很少的，并不多的啊。他说有些佛陀的弟子非常多，而有些佛陀他的特点，每一个佛陀的特点似乎都相当明显，他们各不相同，就好像每一个人的个性性格都各不相同一样。阿伽曼尊者提到每一个佛陀，古老的佛陀也有鲜明的特点，这个在华严经里提到过，有的佛陀称作无量光，他的光他有无限的光明，而有的佛陀却有无限的香味，有些佛陀是以香味来引导众生的，而有些佛陀有无限的声音音乐，它是以音乐来引导众生的。华严经里面提到过，有一次善财童子到一个佛世界去参见一个以音声为教导的一个佛陀，这个佛陀居然成道以后从来都没讲过任何的文字，他不以文字为传道方式，他完全是音乐歌舞，他下面有许多的弟子在音乐歌舞当中成道，而这个他的下面的很多弟子观察了这个善财童子以后，就问这个佛陀，他说我们今天才看到居然有人以文字成道，他觉得非常惊讶，他觉得从音乐成道是非常顺理成章的事，如此美妙的事。然后他突然看到有一个世界，这个佛陀是以文字教导来教化众生的，他感到相当惊讶，居然还有这样的事，居然通过文字，通过理性，通过思考，通过所谓的禅定，才能让一个人成道。他觉得太神奇了，太匪夷所思了啊！所以阿伽曼尊者在禅定里面，这些古老的佛陀都来祝贺他，因为他当时证到了四果罗汉。而那些佛陀各有特点，而除了最接近的释迦牟尼佛陀以外，其他的佛陀都，他提到其他的佛陀其实是非常古老悠远的佛陀，甚至在文字记载里你都找不到他，他太老太古老。那么换句话说，我想讲什么，我想讲的就是只有一个上帝，这个大家刚才我已经解释过了，为什么只有一个上帝，因为当你清醒，你就是整个梦就消失了，只存在你本人，所以只有一个上帝，只有一个源头。上帝有形，这怎么理解他第二句话，上帝有形，为什么那些古老的佛陀已经融入了涅槃，融入了这个源头，已经醒过来了，整个宇宙对他们来说，这个梦已经消失了，他们已经回到了源头，他们就是与上帝合一，或者他们就成为上帝本人了。那么一个融入源头的人能不能再一次来到梦中呢？事实证明是可以，他们不能来到梦中的话，阿伽曼尊者将无法见到这些古老的佛陀，他们再一次以有形的方式回来。阿伽曼尊者传里面提到，阿伽曼尊者曾经问过完全一样的问题，他问那些佛陀，你们已经融入了永恒，融入了最终的空，然后你们为什么还会出来，还会显现在我的面前？这些佛陀给他的回答是，你现在也融入了无限的空，但是为了和你交流， 我们必须显现有的身体，从无里面显现一个有的身体，为了和你交流，非常简单。如果你们同时融入了空，你们成为了一，成为了上帝本人，那么不存在任何的交流。但是你如果愿意，你也可以再一次的化身出来，产生交流。所以那些古老的佛陀，为了和你交流，他们仍然显现有形象的微妙的身体来和你交流。宗教里面有一句话叫做叫什么，我一下子我想一想，这句话一下子卡住了。好像原话叫这个光中化佛无数亿。什么叫光中化佛无数亿？它并不是几个，是几亿。那个光是什么？宗教里面讲的那个光就是源头，上帝的源头。而对于你来说，整个世界的梦仍然存在，你还没有回到源头。这个梦对你来说是非常真切的，你现在手臂是不能穿过墙壁的，这个梦对你来说是真的。那么对于一个回到源头的人来说，他会再一次从光中化现出来，化成佛，化成各种各样的形象，化成耶稣，化成圣母玛利亚。他不需要有宗教，我再次强调，根本就不需要有宗教。任何一个能够引导你的形象，它都会化现出来。所以普门品里讲，因以何身而得度者，即现何身而度脱之。你应该用怎样的身体来帮助你，它就化现怎样的身体再一次来到你的身边。这既然是一个梦，那么它就做一个美丽的梦。所以佛教里说叫大作梦中佛事，空花水月道场。一个已经达到四果的圣者，他如果在涅槃以前还没有死，像佛陀在成佛以后，他有三四十年仍然留在这个世界上。对于他来说，他这三十年四十年就是一个梦，他仍然在梦中，他在梦中跟你们讲法，跟你们开始。他的这个身体现在对他来说就是一个永恒的化身，所以在他死后，如果需要，他仍然可以化现出一个身体到阿伽曼尊者的面前。对于像佛陀这样的人，死亡是不存在的，仅仅是这个化现的身体消失了而已。他说我愿意，他随时可以再显现出来，完全没有问题，因为他现在在绝对的自由当中。一个来到永恒源头的人，意味着绝对的自由，意味着彻底超越死亡幻想。所以这很令人振奋，因为对于你来说，你是绝对受限的，你受限的地方，你局限的地方实在太多了，让你一个礼拜不吃饭，你的身体就垮。而一个达到源头的人，他的自由度是如此的。最后我想讲一件相当重要的事。如果你足够有经验，你对禅定足够有经验，你会发现一个现象。你的能量沿脊椎骨上升来到头顶，你的本质，你的普拉纳来到头顶，来到更高处。换句话说，你可以作为反证。什么叫反证？当你的禅定足够深入，你也将会渐渐拥有一个高度，这个是你在禅定里边将会自然实现的一个现象。你的意识将越来越高，越来越超越，越来越超然。这个也证明你的禅定在成长，在进步，你的意识高度在成长啊，这点尤其重要。一个人可以从爱的道路走向永恒，也可以从智能的道路走向永恒。换句话说，如果你从爱的道路没有产生高度，那么你要注意，你的爱可能是有缺陷的啊。有很多人更倾向于从爱的道路走到上帝，但是如果他的爱的道路没有让他产生高度，那么他一定要小心哪里出错了。这个是一个标志哦，这个标志我为什么要在这里再花时间提醒大家，就是这个原因。这个标志相当明显。 无论你从爱的道路还是从智能的道路，你必须这个成长的标志就是你必须越来越升高。如果你的意识没有升高，你一定在哪里出错啊。这个是今天最后要提示的一个地方，关于禅定的标志。好的，我们接下来时间已经超过十分钟了，我们今天晚了。我们接下来就赶快开始以太的冥想。大家在以太身的冥想内，为什么我们坚持每天晚上同一时间都要播放，就这个原因。你即使同一时间只做半个钟头，超过三个月意味着你注定会产生变化。你即使只是三个月当中天天来到这个 YY 里面跟着做，你只要没有中断，你注定会产生变化。这个是一个能量的周期，这个是生理性的，是物理性的一件事啊，所以大家一定要坚持冥想，每天的冥想。好的，我们现在开始。